主啊，这时候你就来充满我们。哦，不仅借着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哦，主啊，透过你的话语，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哦，透过你的话语，主，你自己大大的来得着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心思意念，好叫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我们这个人的感觉，我们这个人的一切都被你来得着。亲爱圣灵保惠师真的灵再次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哦，让你的百姓让儿女一起进到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赞美主。 OK,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二节看到第十五节，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早做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啊，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真道上坚固，我却要用这话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是这帐篷的时候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当你读到这样话的时候，你是蛮有感触的，特别看到神的仆人，当时我们也知道了后面的结果，这个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彼得是，为主来死的。当他们说既然你要跟从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就把你钉十字架好，他说好，钉十字架，但是要倒过来钉，因为我不配，耶稣钉十字架，但是我要倒过来钉，因为我不配。所以你看到一个信主人呢，跟今天很多我们在思想到底我信耶稣有得什么好处，那个观念很不一样。但我发现在我信主很长段时间不是这样吗？我读书求神给我有好成绩，我做事求神给我有好这个事业，哦，当时家庭啊给我有好健康啊给我有好气质，我们都是。但是当你每次读到圣经，读到这些所谓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追求跟我们真是很不一样。所以有位，这个大家如果你在灵恩这边，有点留有个，灵恩的一个神的使女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哦，他的神迹奇事 Benny Hinn 是跟 Benny Hinn 自己说他是我的老师，就 Catherine Kuhlman 是他老师，所以 Benny Hinn 他说他的书没有本不看，他的讲道没有别人不听的。但是这位使女也经过高低也跌倒过，后来起来被神大使用。不过他最后晚年说他会祷告，像说神啊，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恩典，或是这样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权。你说他求什么？让我好好为你来死。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第一个当神这样光照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真的我很不配。不过有时候有一个蛮难过在里面，为什么我，或是我看着还是有很多的所谓神的仆人使女，包括神的儿女，还是在追求，还是在讲究的，就是我的面子，我有什么没有什么，讲究的我会失去这个得，有没有得着那个。那这些东西跟前面，因为这边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坦白说这些事是哪些事呢？那一定是前面那些事，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讲这些事都晓得，而且后面用一句话，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就说前面这些事如果是一个真理，或许说一个真理的原则带出我们这样的行为，那后面讲一句话，所以彼得对一些信徒们是蛮有一个肯定的意思，说你们在这些真理 所以呢比相对于异端，已经被这边说坚固了。这个字的意思被 establish 就是什么，好像盖房子一样样盖上去，不仅是坚固，就是你用这样的话就有成长又成讲到我们前面说一个基督徒生命是加上加上，以至于前面所说是充充足足的，后面讲到是丰丰富富的，讲这些东西。当我读到这时候，我就感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说他已经所谓的已经追求到程度他已经没有问题，虽然我们是加上加上加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觉到是越来越充足，可能别人也觉得哎呀这个欧牧师你的生命比以前丰富一点，或者我也承认，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会跌倒，不代表说我们一辈子到最后的时候会走错路，所以你在这样一句话的里面，你会发现彼得好几次这样说，我却要一个，他在这时候用这话叫常常提醒你们，不是对一个幼孩来讲，不是对一些的所谓的这个说刚信主，这些是对这些已经信主已经追求到某个时候某个程度甚至某个叫做 establishment 已经有什么的果效，所以这些不是随便。彼得还是用这句话，我要常常的提醒你们，用现在的话来讲，今天我这个传道人，我现在做，我讲我自己，我常问谁做我的遮盖，如果我错了但是有些这个一些态度讲话我要留意没有错，但是在真理上我错了，谁提醒我？想想看各位，如果在真理上错了，你接受人家提醒吗？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的传道人，我讲这没有任何批评论断，我是要学，所以我常说呢，如果有弟兄姊妹碰到我，牧师我知道你很忙你很累，我知道你很这个很多事情所以呢很多事情要处理牧师我知道你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我天天要为你祷告，这个是我标准的答案，要我祷告让我千万不要跌倒，这是标准答案。因为我看的太多被 established 的传道人，包括弟兄姊妹，包括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虽然他不见得传道，他可能他的声望比传道人更高，一说我们都认得他，还不见认得哪一个传道人，软弱的时候年长的时候到了真的好像人生走到某段路的时候会跌倒所以有时候我听到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就好像很忙很多事情我现在太忙，我现在很多事情，我还是要问谁帮助你不会跌倒。所以这一样事情我这是对我自己来讲，因为你已经到一个年龄或者你服侍到的程度，其实真的在道理上这个没有太多人会跟你讲，如果你真的真理解这个了解错了，对我讲我有一样事情，就是我要这位大牧者遮盖我。那这是一个观念没有错，那牧师这个我也会那底下会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很重要，大牧者讲话你有没有听见他讲话？大牧者讲话的时候好像圣灵在光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神来光照？所以有时候以前我其实问看你好像很容易破碎很容易对付，因为是你比较容易一点。我先说容不容易是一件事情，你怎么会知道要被对付？你怎么知道要被破碎？不是因为你批评我，不是说哎呀欧牧师你这么差劲，是因为神对我说话。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都说牧者牧羊人听见羊的声，知道羊的名字，听到羊的声音，那祷告我们这羊有没有听见牧者的声音？那今天牧师我很追求所以我看很多属灵书籍，再说我讲了100遍，我没有反对你看属灵的书籍，不过属灵书籍我自己的认知包括我自己， 昨天才有人告诉我，牧师你要不要把这些，就是这个啊，我们的六八班呢搞那么多啊。他说，哎，这个哥罗西书，哥罗西，我说那好几年前讲，现在是讲，我们在思想是比较强。牧师你一定要写书啊。我还是告诉各位，如果有一天我有空写书，你们看看，我也很感谢主，如果对你们有帮助。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你有读神的话吗？只有他的话没有错，哎，只有他的话是绝对对的，我讲的话还有不足，甚至我讲的话加上我的思想在里面，加上我去读别人的书的思想在里面，一说我讲的话参透了很多人的了解，但是有些东西还不错的，不还有很多人自己的思想在里面，所以你不读神的话，不深入神的话，那但是这是一位牧者告诉我，因为这位牧者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有别的教会的啊，这别的教会，也住在山庄的，不是我们在我们教会聚会，不过住在山庄也是基督徒啊，就跟他说碰到他，啊，说牧师你要留意，有些的道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不太对的，不太正确，是别的教会的弟兄跟我们的牧师，所以他来跟我讲，我说很难。因为大家现在流行的就是看别人的书，再说我没有任何意思，如果我做传道人，我宁愿你好把圣经读一遍，比你去读十本二十本，等到你把圣经读完以后再去读这些书，我觉得会比较有帮。第一个，你可以分辨什么叫神的话，什么叫人的话；第二个，你可以明白的，当你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读人的东西，包括心理学啦，包括成功神学，会让你兴奋一下，你以为找到人生成功的秘诀，但到最后是空的。难道我没有走过这个吗？我找了好些书，我可以呼召的时候每个都要出来，有没有这种书？讲到的时候30分钟叫个死人活过来，这个书名就这样，你可以叫个 Raised from dead in 30 minutes，意思你怎么讲得到30分钟这个人就醒过来，但是这是很吸引人的。意思说我们常觉得服事要有果效，所以我们找些成功，我做基督徒要有好见证，当然我要健康啦，我要有财富啦，我这个服事被人家知道了，我多么的热心忠心，我们有很多这种东西。如果这几年走过来，所以我常说嘛，如果我几年前我就退休的话，我会花点功夫写传道书，传道书最基本上大部分是所罗门王所写，他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他要讲这一生就是做个王，有这么多的成就，对他讲是虚空的虚空，没有神啊，这一切都虚空。那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这边要提的，要讲到。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对一些刚信耶稣讲，哦，我要劝你们的安慰你们， no no， 这是已经定对一些基督徒来讲。这些年我真的看到一些的基督徒听到这个传道人，所以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我旁边一位牧师跟我说，牧师你没有觉得他现在讲到跟你今天讲不一样？我说我是觉得是不太一样。为什么你这样说？你就问他，因为他现在都不太解经呢。我就笑笑跟他说，是啊，他不用解经，因为他讲得到就看几本书，就把那个书里面几个重点他有感动把它抄下来，就列成三点就讲得到，他不需要解经，他只要看这些属灵的书籍就可以。很多时候他从国外回来，在飞机就看完这个以后，他下飞机就可以讲遍道，还蛮动听的。所以第一个，这是要留意的。第二个呢，所以要常常提醒的。第13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有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所以第一个是常常，第二个，他觉得后面他更加要提醒，因为他知道他离开这个帐篷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后面多加一句话，不仅是所谓的提醒，后面多加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激发你们。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吗？好像当一个人快走的时候，他讲话都是很迫切，都很真实。所以他一辈子，彼得说我常常的所谓的提醒你们，但是加上另外一个，现在我知道要见主的面不远， 我要离开这个帐篷时间，所以我更加的要提醒嘛，甚至到个程度是很迫切的要激发。激发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思，就是好像很平静的风浪啊，这个湖水让这个湖水能够翻起来，意思说大家都很平了。原来呢，我们这些信主久的人，除了我们觉得很懂以外，我们也觉得现在这样很安逸，大概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大概没有什么让我激动的东西。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 preaching 跟 teach 或者应该讲，不过有时候说嘛，啊，牧师打电话，牧师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团契来演讲？No, preaching 跟所谓的演讲是不一样。Preaching 有个很重要的 element 在里面，一个因素在里面。Preaching 就是会激发人的心。所以当我跟一些同工，我们一起来学习讲道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有两个事情要发生。Preaching 是 hit in the heart， 你听完以后你会觉得扎心，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不叫 preaching， 另外一个叫做 teaching， 就是当人激发的时候，他扎心的时候，他就问，像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说，哦，那个比如说这不是喝醉酒，这圣灵降临，因为主耶稣这时候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意思说圣灵把主耶稣去带进我们身边，所以这些人在讲方言的时候干什么？他们在数说这位大能的神，这是圣经说的。你读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王也讲说这样很渴慕圣灵啊，因为这些犹太人进迁以后就希望圣灵啊，因为这是弥赛亚的来到啊，然后把这些彼得连在一起，那一位把圣灵这样的带下来的这位，你们的祖先跟你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一说呢，领受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你就有圣灵，没有的话哪有圣灵？所以他们听着就很扎心，圣灵说，然后就问说我该怎么办？所以彼得就 teaching 他，前面是 preaching， 你们把这位神的儿子，神所给你预备的弥赛亚把他钉死。所以他们，那他们问我该怎么办？所以彼得就讲这个叫 teaching， 你们应该悔改，你们要受洗，要信耶稣，你们就可以得着。原来不论你是 preaching 你是 teaching， 都要把人的心，当时我讲到人的心的时候是犹太的观念，讲到我们的 heart 的时候，你可以翻成叫做 inner being， 我们里面这个，或许用现在的话叫做 personality， 就这个人里面的，因为他整个的所谓思想决定处理任何事情是在心的里面，这是一个观念。那心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意志，你的 will， 包括你的思想，你的 mind， 第三个包括你的情绪叫 emotion， 这是你的心。所以原来在讲到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里面那个心呢，这三方面有时候是 hit out of heart， 啊，意思说呢，这时候他整个思想会醒过来，或者这时候整个意志会改变，我不能够再走这个路，这个路是死路。有时候感觉到你就发现，哦，我从来没有信耶稣的三十年，从来没有想到神是这么的荣耀，因为圣灵充满他。或许说我从来没有经历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他会大哭起来。我认为一个人情绪最好的一个操练，或者情绪最好一个，你用发泄这个字我不反对，就是用来敬拜。否则情绪用不好就变成进到情欲的时候，就很容易出毛病，不论是男的是女的。这情欲包括很方面，基本上情欲就贪了，各方面的贪。所以最好的那个所谓的在这个 emotion 这个能够有个发泄有个操练，是用来敬拜。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敬拜是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神放在我们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一个感情一个感觉的表达。但这个表达错的时候就一定会出毛病。 OK， 回到这边来。所以呢，彼得说我在你们当中日子 不多，我要尽我的力量，不是光是提醒完了以后啊，这常常要提醒，免得你们啊就以为是都懂了都知道了。不捣怪，我不仅要提醒你，而且我要激发你，换句话说，让你们对神有个更大的渴慕，对认识主有个更大的追求啊，这是第二个这边所提到的。然后第十三这个十四跟十五节就讲到他自己，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那这个观念呢，保罗也用我们的身子是一个帐篷。第一个帐篷这是寄居的， 自己，因为没人说盖个帐篷永远住在里面，就暂时，而且帐篷是可以移动的，这帐篷这两个，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寄居地方，而且是一个移动地方。当然，在地上从这个地方移到那地方去，最后最重要一个观念，有一天我们会从地上移到天上，从现在移动到永恒。所以这个是讲到帐篷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帐篷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说不是永远住在那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会动来动去。但千万不说，哎呀，我这一辈子都过一个帐篷生活，就是每几年就换一个地方讲。No， 基本上这些使徒们讲到，这个帐篷移动的时候，是有一天会从地上移到天上。每一个的使徒讲这个救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花很多功夫讲将来。当很多功夫讲到将来，我们主面对面是怎么样？不是这么讲。不是不讲现在了，现在我们应该有个见证啊，我们应该怎么过日为主来做见证呢？但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追求的不是现在有什么得着什么，追求的是将来神为他预备的是什么。当我讲到预备这个字的时候，是说你必定会得着，是为你预备的。那昨天我提了一下不是用这个来讲这个观念，所以呢，你发现保罗这样的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今天我还留在这边，不是我故意要留下，是为你们这些人的好处。其实彼得讲一模一样的话，他知道离世日对他讲一点不是害怕，不是一个恐惧，他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他的目的，寻求目的达到，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另外一个。那以前我不肯想这些东西，直到我被更新，直到我看见主，我就知道与主同在呀，离世与主是好的物品。否则以前是一个观念呢，有一天上天堂，那如果问到上天堂好的物品，那说今天晚上要不要回去，我又不太想回去啊，因为地上还有东西还没吃完呢，还没玩完呢，还没享受完。哎，不过苦的时候闷的时候，哎呀主啊，我宁愿回去。我们这样的起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这位荣耀主，所以有这样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所以不是天堂你要研究天堂是什么，是好的哪里，乃是因为那边有主的同在，而且那边是与主面对面。而且以这个约翰一二三书我们查过，这个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有两个事情发，第一个我们必见他的真体，而且我们会像他。所以你就多么可恶啊，你可可第一个，你那时候与主面对面；第二个，原来那时候我可以像他，他有荣光，我也会有荣光，虽然我永远不是神。这是我的渴慕，就是那是将来必定会发生，也成为我今天一个追求的动力。只要我愿意，我把东西都放下，把我的思想意念放下，给我一段时间，我就安静在面前，一个钟头没有，两个钟头没有，三个钟头，给我几个钟头，你总会知道。你总会进到那个叫做与主面对面的里面，因为圣灵乐意帮助你这种事情。圣灵没有帮助你，一定帮助你要这个成功，要那个什么什么得着。圣灵最喜欢帮助你，就是让你与主面对面，然后就让你更多的被改变，在他的荣光当中被改变，让我更多的向主耶稣基督。 OK， 这是第二个，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思想，你渴慕与主面对面吗？所以呢，离开这个帐篷，所以昨天就提到，最大的意志不是意志，最终的最后一个意志不是我们病又得意志，因为你意志过不久要生病，或者年纪大总要有病来，有一天你要走，所以最大的意志就是离开这个身体，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The healing is in atonement， 这是一个代赎的意思。换句话说，整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的时候，基本上他胜过死亡，基本上就是没有其他的灾难疾病，最后是我们死亡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老也好是什么呀，但是胜过死亡，意思说你也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医治，因为你这个必死的身子，我这个必朽坏的身子已经离开，就跟我这个人要离开，因为神已经为我预备一个新的身子。我们弄这个在思想这个更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事情，死的要复活，如果活着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变化， 而且在空中上，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前十五章在解释这个新的身子是怎么样一个身子。如果你对圣经这个明白，而且你相信，当然这个相信不是你只是头脑信，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会在教会会有医治，再有释放。今天这个医治并不完全，医好这个别个没有好，医好这个可能过五年十年又坏，不是完全。不过借着这样的不完全的医治，借着这样不完全的，因为撒旦魔鬼有时候来攻击你，甚至不小心或者你站立不住，你就又进到捆绑里面。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来主面还是重新得医治或者得释放，照着主的心意。但不管怎么样，这就叫国度 Kingdom， 神的主权彰显的时候，他医治释放，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当中。 Kingdom is here， 已经来 But it's not yet， 但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整个的今天的神迹奇事帮助你我知道将来神所应许的那个整个救恩的完成的时候，包括身体复活变化是必定会发生，而且发生的时候是好的无比。纵然今天我们经历到已经这么好，那那天会更加的好，更加的完美。所以对当时的这些所谓的使徒来讲，当当的基督徒来讲，离开这个身子是他们最大的盼望。这句话希望没有得罪你。一个基督徒能够离开这个身子，是在当时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因为不是离开这个身子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我们没有身子，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好像是有人说，哎呀，说有些基督徒还相信哦，人死后变成鬼，人死后不会变成鬼。人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身子，主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预备。 OK，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就会讲太远去。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所以我刚讲这个时候请大家留意，因为知道我们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正如我就说指的，并且我要竭力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件事。我故意把这句子拆开，因为整个中心思想是很清楚的，就是彼得说我努力的提醒你们，劝告你们不要离开这个真道，不论你在这个真道已经信主多久，不论你在这个真道上已经经历多少，不论在这个真道你知道有多少，但是不可以离开真道，倒过来然后再用他自己的话，我以前是常常你，现在我常后来后面要提醒的时间不太多了，不能够常常，所以我现在更加迫切提醒你，所以激动你，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大的。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认为他是悲哀的，不然说哎呀彼得你这么惨，能够为主努力一辈子，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还要求一个倒钉，是基督徒还做一个基督徒哪有做得这么窝囊的，基督徒有没有做得这么的好像真的不争气的，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大传道人，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应该才对啊。彼得没有，彼得甚至讲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得非常兴奋，他讲得非常到拜拜我要快走了，所以我还没太多时间跟你讲，因为后面一句话是非常每一句话，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你看都是同样的事情，我要拼命啊，我激发你尽力去做，还有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因为我要去世，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去世这个字没有错，这个英文叫做 depart， 但是在原来文字叫出埃及记 exodus， 就是这个字。对彼得来讲，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到后面会讲这段经文，彼得很珍惜他在登山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变相。耶稣在变相的时候还有两位出现，一位是谁啊？一位是摩西，一位是弥迦。 OK， 他们都荣耀出现，彼得只有这几，可能那两个还睡着觉，有三个人跟耶稣山上去，只有他看见。如果严格说，因为只有彼得在描述这个事情，可能两个在睡觉，不过在荣耀的时候彼得就醒过来，就看到耶稣，还有看到摩西，还有看到以利亚。这是看到主的荣耀，是没有人看过这位主的荣耀是这样的荣耀。带出几个东西来，摩西、以利亚还有这个主耶稣，这是三个不同时代的人居然同时出现，这个叫永恒，这叫永恒。三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差多少年的人 居然同时出现，这叫永恒。出现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你读那个登山，那个不登山变相，他们在谈耶稣去世的事情。你一定要了解，从解经的角度，这些在永恒当中谈的事情，是谈耶稣去世的事情。他们在永恒当中只会谈暂时的事情吗？或许会谈，但是这个暂时性会带出一个永恒的意义或永恒的价值。什么叫做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耶稣在十字架完成神的救赎啊，那个是永恒的事情啊。对耶稣来讲，对摩西，对以利来讲，耶稣去世从人的角度是很悲惨，这么短的寿命，都做好事，都做对事，包括神迹奇事，最后还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的结果？不仅是虚空了，坦白说，这是很悲哀的，这悲哀人生。没想到这三位，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神的仆人，当然耶稣 more than 神的仆人，神的儿子，一起在永恒当中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叫做耶稣去世的事，就跟这个字一模一样。去世这个字基本上就出口，有没有看到门口写出口 exit， 就那个字，那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我很感谢主啊，真是当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的信心就跟着来，我的盼望就跟着来，我因为我整个思想念就跟着慢慢改变。对我来讲，死亡绝对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从某角度是从这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如果从出埃及记来讲，是从罪的里面走上光明，是从仇敌撒旦魔鬼或者这个法老王的控制底下，我可以走到神的面前，我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所以法老王说你不要走这么远啊，带着不我要走远一点，因为我要到那边可以自由敬拜神。所以就这样啊，我真是希望有一天啊，如果我的服事或者哪一天，不论我是讲到服事啊，讲的时候，我突然主就来，我就空中与主相遇了。帮我讲句话，十个人不知道有几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牧师真的会在空中吗？因为我们不去深入了解神话，或许我们听听就算。不，对我来讲，我一定问主啊，真的吗？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当我读完神话祷告的时候，神就向我显现了，圣灵就在我身上做了感动工作。所以那个叫做神的性情，我们花了蛮多功夫来谈。原来神所想，神所喜欢的，就慢慢变成我所喜欢的，变成我所想。神定义的叫做应许，慢慢这个应许就成为我的信念，因为那个事情我知道迟早必定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这种所谓的事情有什么好去争，有什么我们去抢？所以这边很重要的是，在我去世以后，那当时第二个很重要，千万我去世以后，彼得说不要纪念我，是要纪念什么？纪念彼得所讲的话，比纪念什么？纪念神所讲的话，就神的原则。其实这次带出我很佩服，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们要纪念这个传道，既然这个基督徒他走了以后怎么样？哦，因为他生前怎么样？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不需要人纪念他。我也真相信，当然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的爱我，很支持我。昨天礼拜一，今天是礼拜三的，礼拜一的时候。我们顺便去大润发，就是那个市民大道那边买些牛奶啊，这个，那他去买这个，你去过那个大润发吗？那上面有层呢，是卖东西的。我就说100块剪个头发，我就跑去剪头发。剪的时候我还在等，还没有进去剪。我以为我去看看，如果人多我就不去剪。没想到这个拿那个号码就跑掉了，就是说他知道还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就做别人。所以我看看没有几个人，我说我应该很快轮到我了。没想到因为把那个票拿出来的时候，我还等个十来个人呢，因为人不见。OK， 我右边突然有个姊妹跑过来，欧牧师，你在这边剪头发？我说那不在这边剪，在哪边剪？我说我去在第二门，二姊妹。哦，我就在对面那个，我有个专柜是卖包包的，我记得。如果你在理发店看对面，就是一个卖包。然后跟我说，你要知道，在我们这边好几个是林良堂的， 然后还有是四零零粮堂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个理发面有一个是四零的零粮堂，还有另外一个应该是四零，是不是他我也不想，他这边因为他们有轮班。然后我在后来就理发，理发就突然有另外一个姊妹跑进来，她说那样一个姊妹告诉我说，欧牧师你在这边理发。是一个女的帮我理发，那旁边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就看你轮流嘛，反正就100块轮到谁几人就。那旁边这个是四零的，我后来我就跟他说，原来在这边有这么多这个灵粮堂。我说我还碰到一个在底下卖面包的一个姊妹，她也是灵粮堂的。当每次谈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告诉我说，牧师啊，要帮助我祷告，让我生意好一点，没有。然后就说，神把我们一起放在这里，我们可以为神来做见证。我们的小组怎么样？我们俩就讲一件事情。我听得非常兴奋，真的非常兴奋。这样听一下，我们还是要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那个人有需要，我们求主医治；当然那个有需要，求主刚刚事业各方面和神帮助他能够走上来。但是这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的目标吗？还是他们倒过来，他们发现生命改变，而且神把他们凑在一起，然后彼此的激励，一起在生命上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想这是很美的事。所以还是从第十二节里面来，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这些事就是第三节一直到十一节的事。最后还是用这句话，就是第十一节那边说，对我们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解经家告诉我们，很少用这个字，叫做永远的国度 Eternal Kingdom， 基本上就讲 Kingdom， 就讲神的国，很少用加上这，基本上你读的时候，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词把整个的放在一起，加上国度，加上永远。这句话意思是说，神是掌权的神，就这么简单，以至于他是公义，是圣洁，是全能神，所以他所定的必定要实现。对信靠他的人，对不信靠他的人，他一定要成为一个 judge， 成为一个审判官，做最后的一个判断。这时候对我们的信主人来讲，如果我们的审判官是永远，意思说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绝对不会放手，在你我的身上，如果你为义受苦失去的，他会 reward 你，纵然不在这一生，他永恒里面也会 reward。然后到时候你会与神面对面，你越来越有神的性情，到最后你真的有神的性情 ，in a sense 你不是神，但是你越多的了解这位神，越多认识神，而且越多有神的性情，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信主这个角度，神为你预备是美好，但相对一个矛盾发生在哪里？就说为什么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好，大要是为我们还碰到这么多的困难，还碰到这么多的所谓的拦阻甚至打击。那我们也从彼得前书讲到这好几个角度，一个可能会对我们犯罪，所以神要惩罚我们，免得我们继续犯罪下去；第二个很可能是我们的不成熟，所以神要管教我们；第三个是神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给我们有机会为叫做为主受苦，叫为受苦，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成熟到程度什么，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这神的心意，这一大堆都是为神为神，那你就说那我呢？神说如果你这样的为我做，最后的结果是你的好处，就是我的应许发生在身上，没一个会是落空。所以叫做永远的国度，神所讲的，神所应许必定会发生。那这位神又是主，主就神的神，又是救主就拯救，又是耶稣又是基督。所以这位神那意思是什么？就只要我们单单的定睛仰望耶稣，住在基督里面，神所应许都要发生。那宝贵的不得了，所以彼得一生所做就是提醒你们，特别对这些老基督来，甚至他知道离世日子不太远，他要进到与这个神的应许当中的时候，他更加觉得，哎，我跟你们讲这么久的，千万呢， 我时间不多，我还要跟你讲，而且要记到心里面，不是记住彼得是做什么，记住我跟你讲什么，因为我先去，你们要跟着来，因为那是一个叫做 Eternal Kingdom， 那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啊！我每次读的时候，我自己就很受激励，我觉得我的信心又在被提升，我对主的渴慕又多加深一点。我还是这样的说，我不是故意咒诅自己，我也不是说这边讲一些阿 Q 的话，真的，我还是这样。如果明天我不能够来，然后有人说欧牧师已经走了，千万不要来个追思礼拜，是不要说这个，也不要来个安息礼拜。我本来就已经安息，我还没有死就已经安息，在基督里面有安息。所以希伯来书说，你本来就应该在进入迦南地，那个安息不算安息，进到基督里面才叫安息。这希伯来书作者说。那现在进到另外一个叫做进到神的国土，与主面对面，这是我们的应许。所以我说一定要给我欢送会，不要来个追思礼拜啊，什么什么哀悼啊，不要搞东西，因为我知道这叫 Exodus， 我已经从这边我这个帐篷已经拆掉，是挪到另外一地方去。很多时候你觉得很美，你就在那边默想，如果有空的时候想完成就祷告默想，你不祷告也不一定要讲敬拜，在那边默想，你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如果那个世界不是乱来的，就说不要变成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那种的什么 TM 啊，那个什么默想弄，是在这个默想是神的话在那里面，神在安慰你对你说，或许神向你显现，你就知道有主同在，那个就叫天堂，那叫天堂。我还是很希望啊，就是我们一起进到这个荣耀里面。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宗教，我们也不是找一个宗教的情操，也不是找一个宗教的寄托，我们是找着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是非常宝贵。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样的救恩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如果你这方面还觉得有更大的这个渴慕，就跟主说，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单单渴慕你，世界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这不是讲讲哦，不是为了渴慕的时候有点经验，你真的要全然放下，你才不会被搅扰。不是今天或者某个时候你遇见了，因为彼得说你要天天遇见这位主，常常遇见这位主。那祷告，彼得说我离开这个世界日近了，祷告从现在，我们从圣经上，现在我们一起要离开这个世界近，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看到每天打开报纸，不是就是天灾人祸，这个多少地震就发生，然后那个水灾啊，日本又来一个水灾，又死了几十个，三四十个人嘛，这样从来没有发生过。加州的地震啊，在比我们住的地方在北边，是卖酒的地方。那现在有人说，是不是大地震又跟着来？很多很多问题发生。智利也发生地震了，这个 Peru 那个这个也发生地震。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知道主来日近了，所以我更加有盼望。我希望不是希望，我更加有把握。可能我们这群人，在我们当中人都有这个机会，没有经过死亡，就与主面对面。如果他明天来的时候，我应该都还在吧。我们这期在空中啊，被提在空中就相遇。不过如果是我年纪比你们大的先走了，哎，没有关系。有一天呢，我还要比你们先复活嘞。圣经说的，我复活完，你们再变化。我们在空中就相遇，何等荣耀的盼望！何等宝贵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感谢主。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何等荣耀盼望，赞美你，赞美你。哦，让我常常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何等大的恩典！哦，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应许的当中，照着你的话语来走前面的路，这是何等的把握，何等的确据。哦，是你让我喜乐，是你让我满足，哦，是你让我有安息，让我有平安。为这些我要感谢，我要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让我在你的里面有更深更认识，以致我在里面有更深更深的得着。主啊，恩待我们，恩待。若是有祷告可以带我们来祷告。